迎接十年一遇的存债良机，富养自己不是梦。中信优息投资级债00948B， 甜甜价十元入手，还有平准金及月配息，小资也能轻松跟对。00948B， 投资就是发。5月22到5月28号飞跃募集，一同债线王者新高度。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这里是小学生诊疗室，欢迎一起来聊聊小学生的大小事。Hello， 我是怡晨，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小学生诊疗室。好，这一三集啊，我们延续之前的内容，谈的呢都是孩子的人际关系跟社交能力，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也很开心啊，就是看到后台就蛮多家长齁，有一个是三年级的小林妈妈，她有提到一个问题是说，小朋友啊现在是三年级，那因为他外在跟内在反差很大，在外面呢都习字如金，然后都不太熟跟人家互动，可是在家里呢就非常的活泼。那随着时间长大，可是常常都是这样子，那可能会找不到朋友，或者是会比较孤单，请问怎么办？那另外一位呢是六年级，是小潘妈提出来的问题。她说啊，小时候呢男生是比较内向的，那在学校有交友的问题，也比较容易被欺负，功课跟体育都一般般，同学喜欢捉弄他，那他很希望可以跟同学一起玩，常常会忍耐，很伤脑筋。那我真的是还蛮感动的，就是这两位家长啊真的是非常的细腻，因为蛮多家长其实会比较注意到的是课业的问题，那如果可以真的是注意到孩子人际关系，真的是表示哇，这个家长很关心孩子，常常会跟孩子聊天，才可以从言谈当中呢慢慢堆砌，慢慢的抽丝剥茧，找到孩子在人际关系上面可能遇到什么状况，然后思考怎么样帮助他。哦，那真的是觉得哇，这两位家长真的是非常的用心，也非常的感动。好，那我们就延续啊，就是这一集就是最后比较关键的一集。其实我们前面讲到啊，就是很重要的是孩子在长时间里面呢，他对自己的自我观感齁，要有一点就是持平，他要知道自己的优点啊，知道自己的缺点啊，然后呢不能说哇太盲目，觉得哇自己什么都好棒棒好厉害，但是呢也不要自己把自己就是自尊压得很低，什么事情都要讨好别人，拿东西去送别人，然后别人对他讲什么不合理的要求他全部都答应，那这个就有赖就是家长平常就是真的要肯定，然后也要有一些建议，就是持平的让孩子看到他自己真实的样貌，这样他在融入团体或者是跟人家交流的时候，他才会有所本，然后也可以会比较平和的，然后比较公平的跟别人相处，不会一昧的就是一味的倒向另外一边这样。好，那我们上一次其实除了讲到这里，我们有分享到那另外一个就是另外第二点呢，就是也是很重要的，就是适合适切的情绪表达。好，那这一点上次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好，那这个孩子是他的情绪呢是可不可以预期的。好，如果他突然可以暴怒，突然就大哭，或者是突然就生气，好，突然就不理人。那想当然，如果大家是他的朋友，会觉得非常苦恼，就诶，你怎么突然又这样了？那每次就是要陪他走那个情绪的过程。哦，我相信任何小朋友都会觉得天哪，又来了我的下课时间。哦，然后也会非常胆战心惊，生怕自己不知道又说了什么话又惹他生气，那这样子情绪就是会起起伏伏，而且不可预期，然后也没有办法表达的孩子，真的就是他自己很辛苦，身边的人也都很辛苦，所以这也是一个需要家长长期关注的议题。那我们之后可以的话，我们再比较完整的把情绪这个部分讲清楚。 那另外一个就是讲到那个表达，好，那表达，我觉得那个适当的表达，那其实这个表达就是跟家长平常有没有跟孩子好好讲话有很大的关系，那也跟孩子的自我观感高低也有很大的关系。好，如果一个孩子他的自我观感非常低，他可能会非常的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好，讲话会不会讲错，也不知道怎么讲。那慢慢的就越来越变成恶性循环，越来越就不敢讲。那像我常就会问一些学生啊，就是诶，我们班啊，你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啊，某某同学怎么样啊。那有些孩子他就会说那个同学我不知道诶，因为他都常常不讲话，不然就是讲话非常小声，有时候他有没有来学校我都不知道。那这样的孩子就真的是会比较辛苦，所以我们家长在家里就是常常跟孩子练习对话，这就非常重要。好，那到第三集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那在这个前面已经讲过的，比如说他的自我观感已经慢慢提升了，而且是比较中肯的，对自己有一个适合的自我了解。那第二个是他也会慢慢的学习怎么样跟人家沟通，有情绪的时候也可以适切的表达。那到第三部分，我们就来分享有哪些社交技巧是我们家长在家里可以练习陪着孩子做的哈。好，那在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社交技巧，第一个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礼貌。好，就是怎么样让孩子说话是有礼貌。那这个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想见，在家里我们跟孩子讲话就是真的要常常要要求他。好，那有时候爸爸妈妈就是会帮他做太多啊，或我们家三宝有的时候也会来这个拿去妈妈这个，就是他会说这个，然后说来再说一次，妈妈请帮我做这个，嘿，就是要把他们练习成习惯。那我曾经也处理过有些孩子他的情绪啊，或者是他的人际关系比较不好，那抽丝剥茧之下呢，其他孩子就会说因为他都很霸道啊，比如说他就会直接跑过来说你一定要跟我同一组哦，就是他会找一个就是班上就是很有人缘啊，然后常常能力很好，跟他同一组会很多方面都会很吃香，或者是会觉得哇就很安心的一位同学，他就直接过去跟他讲说你一定要跟我同一组哦，那大家其他的人也想要跟这个同学同一组啊，那其他人就会说凭什么，你为什么这样讲。好，那其实你会发现这孩子就是，我真的觉得有些孩子真的是很可惜很可怜这样子，就是他如果再换一个方式说其实就不一样。那你可以慢慢窥见，其实这孩子在家里就是他就是小霸王嘛，就是我要吃那个哦，不管我就是要这个，就是他已经习惯这样要求别人的方式，而且常常都会得到他所想要的，所以他就出来外面班级啊，或者是跟同学相处的时候呢，他就会延续这个对话的模式跟人家相处。但其实到外面去，每个小朋友都是家里的宝，谁要顺着你这个小霸王？所以你可以知道这孩子就是很想要跟这位同学同一组，对吗？但是他就是用错方法了。好，所以第一个就是我觉得适切的有礼貌。那他可以怎么做？其实我觉得在家里，我们家长其实就是孩子最初而且最重要的学习。所以刚开始我们就是不妨就是不要把自己当成是就是抱孩子的爸爸妈妈，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把孩子当成一个正常的小小大人这样子来对待他。这边还有剩下一个东西你想吃，妈妈也想吃诶，不然怎么办？那我们来想看看啊，你不要就说都给你吃，或者是孩子一吵就好啦，给你啊，就你就是让他没有练习的机会，也没有让他发现说别人可能也有不同的想法要尊重，他就少了这些碰钉子，或者是看见别人有不同的想法，或者是知道他的要求不是永远都要被满足的，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他可能就要去思考啊，那么多人都要同一组，那我要想想看我要怎么样让那个同学选择我。那你可能就要互利嘛，比如说这个同学他做事情很多都很厉害，对不对？那我有什么优点可以吸引他，也愿意让他跟我同一组，对不对？可能是我可以比如说我记录很强，我可以赶快写下那个自然实验记录， 或者是我可能会常常会讲笑话逗笑别人，对吗？或者是我可以多做一些善后的工作，就是你不是每次都是要占人家便宜，也不是每次都是要别人来帮你，偶尔你也要有一些优点。所以其实我们讲这三点是真的是互为因果关系，是一个循环的。所以这孩子他要对自己的认识啊，自我观感要提升，而且他也要会沟通，然后他也要有情绪表达。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小朋友会在团体里面他会慢慢发展他的社交技巧。那我就观察，像有些孩子他就会送礼物，那送礼物并不是说他就是随便送哦。你会发现有些人际关系很好的孩子，他就会去观察，他就会去思考。所以孩子本身会不会思考观察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就发现啊，哎呀，他的喜欢的好朋友，他很喜欢收集一些什么坏掉的文具啊，他要把它拆起来，然后那个零件等等等。那他就会去发现，诶，我们家就有蛮多弟弟妹妹用坏的玩具啊什么，他就收集起来，本来要丢的就拿去给同学。那这样子投其所好，其实他就有观察，他就去关心他的好朋友，或者是他想要深入交往的好朋友的对象。那个同学收到就会非常的开心，无形中他们的那个友谊也会更加向前一步，更加加分。那其实我们观察，比如说像在班级里面，真的就是人缘比较好的同学，就是他是领导力或者是思考力观察力都会比较提升。好，例如说像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一对一的朋友关系，他可能是一对多。那在群体里面，你就会发现那种有哥哥姐姐的或者是有弟弟妹妹的，在家里常常有那个经验去争执啊协调啊的这种小朋友，因为他的经验比较多了。所以当大家比如说我们玩球就不公平什么什么，然后他刚刚那个什么什么算分，当一有争执的时候，这种孩子因为他有处理过类似的问题，他就会马上说不然刚刚那个不算，我们重来好了不然这个算一分好了不然好啦，不然我等一下我帮你还球好不好。就是他会很快的就是会抓到别人在意的点，然后适切的提出对方可能会愿意，然后他也愿意的一些补偿方案，然后慢慢的就是弭平大家的怒火，然后让事情可以更顺利的进行。那像这种同学，这种学生通常在班级里面就是领导者，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对他很有好感。为什么？因为你会被这个同学同理到，然后他也可以适切的找出适切的方案，让这个专案啊或者是这个活动啊可以更顺利进行，对团体是有帮助的。而且你会发现他就常常笑眯眯，然后情绪会非常的平和。那我们是需要孩子成为这种万人迷嘛？其实这种有时候真的是天生的气质，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然。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会在意，就是我会问啊，大宝、二宝、三宝，你在家在学校有没有什么一个固定最好的朋友是谁？如果他说得出来有一两个固定的好朋友，然后你就会问他喜欢什么啊，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你们都玩什么呢，那你最喜欢他的哪一点呢，就是他有一个固定的对象，那我就会觉得比较安心。就是我们不期待就是每个孩子都是万人迷或者是人缘都超级好，但是在学校或者是任何团体里面，我的孩子有没有去找到一个长期稳定的朋友，在他伤心的时候，有需要帮忙的时候，或者是无聊的时候，或者是下课的时候可以陪伴他，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好，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我后面有讲一些，就是我分享一些，就是其实我们在家里可以让孩子去练习的一些小小的部分。好，第一个就是孩子的说话能力，他的自我介绍比如说他到一个新团体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就是大大方方的至少可以讲出自我介绍，然后有一些吸引别人的点，对不对？大家好，我是小宝，对不对？然后我最喜欢挖土机如果什么有挖土机的问题，大家可以来找我，这样就印象深刻这就是我们家小宝，他现在就是大班，所以大家就会知道说小宝就是喜欢挖土机，然后很快的大家就是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就可以吸引很多小朋友的注意，那他就很快可以跟别人建立初步的关系。 好，那再来接下来是他可以适切的表达他的想法，尤其什么时间最重要呢？比如说他有意见，他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他要怎么样表达？不要啦，你这样才不行呢，我才不要你那个烂死人，要听我的，哇，就完蛋了，对不对？好，所以他会怎么怎么表达？哦，你的想法我觉得很不错，不过我的想法是什么？那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中间的地方？那我们这样最后这样做好不好？或者是愤怒的时候，哦，你这样子我很生气耶，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可以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吗？对不对？好，哦，就是像这样子 SOP 让他去练习。那这个我也常常跟我的小朋友练习，对不对？哦，比如说哦，妈妈刚刚叫你写功课写那么久，结果你跑去玩，妈妈觉得有点生气，你可以在多少时间里面完成吗？或者是你可以专心一点吗？妈妈希望你可以赶快完成，赶快休息。那他就会觉得哦，妈妈这样听到妈妈这样子表达，诶，他就学到要这样表达生气，齁，哦，那不是摔东西啊或大吼大叫，那就是错误的嘛，对不对？那有错误的范本，比如说有另外一半错误的范本，我觉得也不错，因为你就让孩子就是接触到不适宜情绪表达的人怎么办？然后所以像我们家另外一半他就会生气，对不对？然后小朋友就会知道说，哦，好，我就赶快先尿遁，然后我先上个厕所，诶，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啊，齁，哦，就是凡事都是最好的安排。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表达想法在意见不同啊或者是愤怒的时候啊，另外一个是被误会，这就也很重要，因为你总不能吃闷亏然后回家受伤委屈，然后心如刀割，对不对？被误会的时候，对不对？就马上讲，老师其实刚刚什么什么，不是，我不是这样的，是怎样，所以我才怎样，哦，是这样啊，好好好，那就没事了，讲清楚就好了，对不对？好，或者是，哦，我不是真的就是讲你的坏话，我没有这样讲，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对不对？就马上米平了，哦，我可能没有办法，这次可能没有办法跟你同一组，因为我先答应他了，虽然我很想要跟你同一组，那下次我们再同一组好不好？你看，哇，马上就是米平误会，尤其是像高年级有时候有一些小团体，诶，这个就很重要。那再来就是他跟同学相处的时候啊，那我们讲要互利嘛，就是你可能没有什么可以帮助到别人的地方，或者是一两个，或者是你觉得常常帮不上忙，可是如果你能够提供一些就是沟通啊或者是一些言语，其实对另外一个朋友来讲就是我觉得就是很重要了，所以像比如说当朋友如果伤心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安慰他，对不对？哦，你刚刚我看到你刚刚被骂了，你心里一定很不舒服，我可以帮你做什么呢？哦，帮你盛水好不好，对不对？我陪你去外面走一走，哦，这个卫生纸给你，哦，安慰人家或赞美别人也是啊。哇，我觉得你好厉害哦，你这个怎么可以画成这样？你可以教我吗？诶，你看这种朋友，对不对？大家想不想要？需要啊，对不对？我需要可能伤心的时候有人安慰我，然后我需要有人肯定我，对不对？然后需要有人诶可以协助我，对吗？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孩子可能需要别人协助的时候，对不对？诶，你要帮我哦，这一题怎么算，你教一下啦。有没有这种，其实我们在现场真的常常看到。好，哦，那个同学其实小朋友其实蛮天真的啦，他就也是会去帮他。好，哦，但是相较之下，诶，有礼貌的协助跟这样子颐指气使，诶，大家就其实别一比较起来就一目了然。所以怎么样协助别人，哦，我觉得你数学好厉害哦，我这里都学不会，你是怎么学的，你可以教我一下吗？对不对？好，哦，那有时候他还要去观察，如果这个同学他急着下课，对不对？诶，你可能在找另外一个同学，或者是班上这么多同学，哪一个看起来就是比较温和，比较有耐心，跟自己个性比较相似，对不对？你不要一找就找到一个就是常常会爆炸的，哦，或者是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的，那这样越教就越惨，哦，所以像这个也是。好，那再来就是比如说道歉啊，比如说有时候真的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吵架或者是摩擦，怎么样好好跟人家道歉，对不对？像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我在家里其实真的就是从幼儿时期就不断不断的就是跟孩子练习，让他看见怎么样 妈妈是怎么样表达的。好，比如说像有时候小宝他不小心踢到我，哦，我觉得我很痛欸，然后他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帮你呼呼，对不对？或者是，哦，我下次会小心一点啊，你有没有怎么样，我看一下。诶，你看他就是会这样哦。所以在这个比如说请求道歉啊，诶，别人的怒气就可以很快降下来。那有一些孩子他真的不知道怎么表达，他就会提油救火，对不对？我哪有踢到你，就踢到一下而已，你干嘛那么在意，你真是小气巴拉鬼。完蛋了，本来很快就可以消弭的，结果变成世界大战，还要告状到老师这边，老师还要升堂办案，然后还要一一练习，好了再互相一解下课又没了。真的是啊。所以真的情绪齁，或者是这些沟通的技巧啊，真的就是无形中会影响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时时刻刻。请大家一定要，如果我们真心就是希望啊，我们的孩子可以开开心心，幸幸福福，我觉得这个都要从小。那我觉得有时候家长会觉得哇好难哦，什么什么什么，没关系，我们就是跟着孩子一起学习齁。好，那这集的重点再跟大家回顾一下，其实社交能力啊，人际关系真的是对于孩子来讲是很重要的，人生会不会幸福，会不会快乐的基石，就是我不管你赚多少钱，或者是我不管你有什么地位，但是如果你身边有很多哦爱你的家人，然后你的好的朋友，然后你有很多这样的人给你的心理支持，我觉得那个才是更重要的。那我们从前面三集讲到这里，就是哦，第一个孩子他自己的自我观感，第二个是他可不可以情绪表达，合理的情绪表达，他会表达，而且他会适切的表达他的情绪，不会像不定时炸弹，没事就爆炸，没事就大哭，没事就愤怒，对不对？好，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讲到其实社交能力，你要去观察你的好朋友喜欢什么，然后适切的说话，对不对？好，诶，你也喜欢这个，我也喜欢呢，诶，你看这样就有共同的话题，很快就可以破冰。那你去观察他的同学，他的好朋友喜欢什么，在意什么，哦，那可能有礼貌的互动，尊重别人，然后可能送一些小礼物，也不用太贵重，哦，那怎么样可以加入团体，然后协调，对团体呢也要有帮助，提供互相就是可以都有接受的部分，哦，那不管是社交技巧对于个人或对于团体都很重要。那在社交技巧上面，我列出几个就是重要的关键点，哦，比如说第一个，当你到一个新团体的时候，简单的几句让人家印象深刻的自我介绍。那当你意见不合愤怒的时候，被误会，这样子表达想法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那当你的朋友伤心的时候，怎么样练习安慰他，当他有好表现的时候，怎么样赞美他，那当你需要协助的时候，你怎么样请求协助？那再来，当你跟好朋友吵架，或你做了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样跟他道歉 ？OK， 那我们不希望就是，你其实也没有期望小朋友，当然是如果可以的话很好啦，但我觉得有时候万人迷也蛮辛苦的啦。但我们就是希望孩子至少有一两位长期稳定的好朋友可以陪伴在他身边，那要是好的朋友，不要猪朋狗友这样子，酒肉朋友。那刚刚讲的道歉，那如果是吵架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和好，可以好好跟他沟通啊，或者找一个好事情来代替啊，或者是沟通完之后怎么样和好，找到一个两边都可以接受的方法。那我们这一集呢就到这边，希望呢大家可以回去真的是要跟孩子好好的练习。那最重要的，我觉得爸爸妈妈真的也不要把自己太委屈，就是什么事情都讨好小孩啊，或者是很威权对待他，其实这个也会就是小朋友是日积月累在看别人怎么样跟我互动，他就会学习这样的方法。如果你暴躁暴怒，他其实就会在无形中就会流泄出来。那如果你讨好他，他就会觉得哇，那什么事情都要以我为主。最重要就是我们就是平和的，然后呢正常的跟孩子互相相处，然后以身作则，跟他分享，诶，我是怎么样做的，妈妈是怎么样对待我的好朋友的，你弄到我了，我很生气，妈妈怎么表达，那你要怎么道歉， 诶，你的道歉我不接受，那我就示范一次你要怎么样道歉，诶，他就学到了。好，希望呢各位家长的小朋友呢都可以在人生道路上面有很多很好的陪伴，有很多就是小朋友在各阶段都有不同的好友可以丰富他的人生，然后他跟家人的关系齁、都可以非常的亲密，然后会觉得心里是受到支持的，在人生跌跌撞撞起起伏伏的过程当中，这些能量都可以陪伴他，支撑着他，让他的人生是心里面是多彩多姿温暖而且是受到支持的幸福。好，那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欢迎大家都写在那个问语他的那个许愿池，好，许愿池我会放在资讯栏或者是在脸书小学生诊疗室的粉丝团置顶文就是了。那也很感谢很多的就是小天使帮我回复。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可以到小学生诊疗室的粉丝团来跟我互动。如果觉得呢节目是有帮助的，哇，是有收获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小额赞助。你的一点一滴的赞助呢，都是支持这个节目可以做得更好，可以走得更长远的重点跟秘诀。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那也希望大家，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哦，拜拜。